关于年龄有几点值得提及。第一，创世纪记载神在六天造宇宙万物，按希伯来文的词义，天可指白天、一昼夜或一段日子。另外，圣经说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创世纪记载了神创造的顺序，而并未有确切告诉我们六天是多长。第二，由于人类化石稀少而不完整，有时很难确定是人还是猿的遗骸，因此在判断中研究人员的主观性比较强。第三，确定化石岩石绝对年龄的放射性同位素法，由于一些前设很难准确，其测定的年龄常常大于实际年龄。第四，近年分子生物学家分析人细胞中线粒体的 DNA 和男性 Y 染色体上的 ZEY 基因，认为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距今20到30万年。梁斐生博士指出，人类学家曾经以为人种最低限度必在早几十万年前就已经出现，但自70年代以来，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人类大约在4万年以前似乎不知从哪里出现。1865年英国科学会发表了一篇由617人签署的关于宗教与科学的宣言，现存于牛津伯德伦图书馆。其宣言如下：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探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误人于此，深感遗憾。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会彼此发生冲突。我们应当牢记，物理科学尚未臻于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现在许多自然科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只是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来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误人为之痛惜。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目的在于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研究的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所抵触，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该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英国科学会的宣言至今已逾百年，现在读起来仍然非常亲切和中肯。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圣经，坚信科学和圣经绝不会彼此相悖。对在进化论或者创造论中有待进一步澄清的问题，耐心等待更多的科学发现，正像关于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的新发现一样。1809年，达尔文出生于英格兰的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他有3个姐姐、1个哥哥和1个妹妹。他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5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经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7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16岁时便进入爱丁堡大学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够继承祖业行医， 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疼、心悸和翻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他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22岁时通过了文学士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牧教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如果达尔文成为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可以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来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出现在猎犬号船上，于1831年底开始进行了5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以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了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的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使他抛弃了对神的信仰，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像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是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需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的家庭，他的祖父是一名著名医生，著有2卷生理学，是第一位使用进化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和联想之作用，又因为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因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品质一代一代遗传下去，直到永远。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7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对他的祖父一直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达尔文的父亲的不幸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6英尺2英寸、体重328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除了家庭教育以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然相信巫学主教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所进的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至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2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成绩不好，唯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2门课，还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 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并没有什么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当中开通了道路。在猎犬号船起锚的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赖尔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赖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的、静静的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纪的洪水和赖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着信心接受了赖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提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以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这期间，达尔文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并且从这些文章中所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了著名的自然选择的进化机制。在此后20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外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提出了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赖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以摘要的名义与华莱士联合发表了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6次，他亲眼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死于1882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这是英国有名的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赖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的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还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关于霍普夫人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现将张玉兰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有关的叙述引摘如下，做一个例子。霍普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误谈纪要，他说，达士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气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一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30个人，急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呢？我问他说，谈些什么呢？他说，基督耶稣，还有他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明天下午3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一扇窗户，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从这一段记述来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普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 泰勒在其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改，霍普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按泰勒所掌握的资料，关于霍普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普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普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1882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第二，霍普夫人的访问是否发生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6个月的访问呢？泰勒认为也不可能，因为从1903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来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1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边，他仍然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由此看来，霍普夫人访问记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一故事是谁编造出来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孀艾玛。艾玛比达尔文多活了14年。艾玛出生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他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他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被广泛的接受，他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的高明，所以在达尔文去世以后，在达尔文年鉴出版以前，他曾经让人涂抹掉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普夫人的出现也许是艾玛的这种期望的另一种努力。霍普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以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势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100多年，达尔文主义已经陷入了重重的困境之中，无法自拔，而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然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加深切、更加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匍匐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的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